诗人密斯塔尔，法国作家阿尔丰斯·都德。上个星期天，我起床的时候，还以为自己是在巴黎的寓所呢。当时正在下雨，天空灰暗，周围一片凄清。我害怕在自己家里过这样一个阴冷的下雨天，顿生妙想，在费德里克·密斯塔尔家取暖吧。这位大诗人就住在离我的松林只有三法里叫美亚拉的一个小村子里。说办就办，想走就走，执一根香桃木棍，带一本蒙恬文选，披一件雨衣，就这么上路了。田野里没有人影，咱们美好的普罗旺斯省很有浓郁的天主教色彩，每逢礼拜天就让田地休养生息，农舍门窗紧闭，狗待在自己的窝里。远处一辆运货车驶来，篷布上正淋着大雨，驱车的老妇头戴风帽，身上裹着褐色的斗篷，拉车的骡子却是节日的装扮，蓝白两色相间的草鞍，红色的绒球，银色的铃铛，他们用小跑的步伐拉着一车庄稼人去往弥撒。而在路下方，透过薄雾望去，河上有一只小船，船头有一个渔夫正在把网撒下去。这种鬼天气根本无法一边走路一边看，大雨滂沱，北风猛吹，把倾盆的雨水直泼到你的脸上。我一鼓作气径直往前赶路，足足走了三个小时，才看见一个小柏树林子。美亚拉村正在那林子里避风躲雨嘞。村里的路上连猫也见不着一只，全村人都去往弥撒了。我经过教堂时，曲状的喇叭正在吹响，透过彩色玻璃窗可看见里面有无数只蜡烛在闪闪发光。诗人之家坐落在村子的尽头，是圣雷米大道靠左手边最后的一幢房子。房子不大，只有一层楼，前面有一个花园。我悄悄走进去，屋里没有人，通向客厅的门是关着的，但那里面有人在走动，在高声说话，那脚步声和说话声都是我熟悉的。我在粉刷的白亮白亮的过道里停了一下，手握着门柄，颇为激动，心跳得厉害。他在那里面，他正在工作，是不是该等他写完这节诗再进去？啊，当然，理应如此。啊，不管这一套，活该，啊，进去再说。哦，巴黎同胞们呐、啊。如果这位出生在米亚拉村的诗人来到你们那里，在他的诗集《米海夜》中将巴黎描绘一番，如果你们看见他这个夏克塔斯式的异乡人出现在你们的沙龙里，一身城市人的装束，衣领挺阔，戴一顶与其盛名相称但是他倍感局促的大礼帽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密斯塔尔就应该是这副样子。啊，不，密斯塔尔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密斯塔尔，他就是我上个礼拜天突如其来在他的村子里逮着时的那个样子。一顶毛毡兜帽斜戴在耳朵旁，没有披披肩，穿着礼服，围着一条西班牙的红色腰带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脸颊上透露出灵性的光辉，神态庄严，面带和善的微笑，风雅脱俗，像一个希腊牧人。 他正大步在室内走来走去，两手插在衣袋里，推敲着他的诗句。
哦，怎么是你呀？
米斯塔尔跳过来，搂住我的脖子。
哦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的？恰好今天是美亚拉全村过节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听到阿维尼翁的音乐，看到斗牛与迎神会，还有法兰多拉舞，场面肯定会热闹非凡。我母亲很快就去往弥撒，不一会儿就会回来，我们一道吃中饭，然后就使劲大玩一通，可以去看那些漂亮姑娘跳舞。
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兴致勃勃地环视着这个挂着漂亮帷幔的小小客厅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，过去我曾在这里度过不少美好的时光。屋里的陈设没有丝毫改变，还是这么一张带黄色方格的沙发，两把藤椅，壁炉上有断臂的维纳斯与阿尔勒斯的维纳斯两个雕像，还有画家埃贝尔为比斯塔尔做的肖像画，以及埃迪安·加尔雅为他拍摄的照片。在靠近窗子的一个角落，有一张书桌，一张像税务员用的小书桌，那上面堆满了一些旧书与词典。在书桌中央，我看见一大本诗稿，这就是加南达尔。菲雷德里克·米斯塔尔即将在年底圣诞节那天出版的一部新的诗集。这一部诗集，米斯塔尔花了7年的功夫，最近6个月，他还在写最后的10章，但是，直到最后，他还不敢完全撒手。您知道，总会有某一节还需要润色，总会有某一处押韵还有待推敲。米斯塔尔用普罗旺斯方言写出这部诗集，真可谓是白费了力气。他这么做，似乎全世界都应该读得懂这种方言，都应该尊重他这一番苦吟的辛劳。哦，这个天真敬业的诗人米斯塔尔，正如先哲蒙田所说。
您知道他这个人吗？有人问他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儿去研习一种极少数人才懂的艺术，他就答道，只要有少数人懂得就够了，甚至只要有一个人懂就够了，即使一个人也没有，我也不在乎。
我手里拿着加南达尔这部诗稿翻阅着，心里很是激动。突然，靠窗口的街上响起笛声与鼓声。瞧，我的这位米斯塔尔赶紧跑到柜子跟前，从里面取出一些杯子和几瓶酒，把桌子拉到客厅中央，打开大门去迎那些奏乐人，同时对我说，
您别取笑，他们是来给我凑热闹的。我是这个市镇的参议员。
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，乐手们把鼓放在椅子上，把一面旧旗靠在墙角里，热乎乎的酒传递给了每一个人。大家为菲利德里克的健康干杯。喝光了好几瓶酒以后，还一本正经地对迎神会议论了一番。拉手舞跳的是不是会像去年那么好，斗牛是不是能搞得成功等。很快，这些乐手就都告退了，他们还要到别的参议员家里去热闹热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米斯塔尔的母亲回来了。举手之间，餐桌就摆好了，一块漂亮的白色餐巾，还有两副餐具。我熟悉他家的习惯，知道只要米斯塔尔有客人，他的母亲就不上餐桌。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只懂他家乡的普罗旺斯方言，跟讲法语的人谈话颇为困难，而且厨房里的事也离不开他。 天哪，这天早上我享用了一顿多么丰盛的早餐呐！有烤羊肉、山区特产的干酪、苹果酱、无花果与麝香葡萄，所有这些食物都浇上了本地上等的卤汁，它在玻璃盘碟中呈现出漂亮的玫瑰色。主食之后，用甜点水果的时候，我起身取来那部诗稿，摊在米斯塔尔前的桌面上。
哦，咱们已经讲好，饭后要出去散步。
诗人微笑着对我说。
哦，不不，还是要加南达尔，加南达尔。
米斯塔尔让步了。他一边用手按照诗的韵律打着节拍，一边用他那柔和悦耳的声音朗诵诗稿的第一章。
一个为爱情而痴迷的少女，我曾经讲述过她凄惨的遭遇。如果上帝允许，我且改弦更调。歌唱加息的一个穷苦少年渔夫。
屋子外面晚祷时分，教堂的钟声敲响了，广场上响起了一阵鞭炮，短笛与长鼓在街上来来回回的奏乐。加马尔克的公牛被人们引着向前奔跑，不断发出吼叫，而我臂肘倚在桌子上，眼里噙着泪水，听着普罗旺斯年轻渔夫的故事。加南达尔只不过是一个渔夫，但爱情却使他成了英雄。为了赢得他的情人，美丽的埃斯黛雷尔的芳心，他干出了好多奇迹般的业绩。和他相比，希腊神话中海格力斯的十二件大事简直就微不足道了。有一次，加南达尔带头发家致富，他发明了一个奇大无比的捕鱼机器，一下子就把海里的鱼全部捕获上岸。另一次，在阿尔乌尔峡谷，有一帮凶狠的强人占山为王，为首的是塞维朗伯爵。加南达尔深入虎穴，打进那帮匪徒与塞维朗伯爵身边那些婊子之中。加南达尔这小伙子多么坚强可畏。还有一天，在圣波姆地区，有成群结伙的两帮人来到那里，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，准备在穆克大师的坟上互相杀戮。加南达尔干预了这场恶斗，通过讲道理使他们平息下来，避免了一场屠杀。哦，还有好多超人的业绩。据说在高山里，吕尔悬崖上有一片高不可攀的雪松林子，从没有一个樵夫敢攀登上去，但加南达尔上去了。他一个人在那里待了30天。在这30天里，人们听见他用斧子砍树的声音响个不停，整个树林在呼嚎，参天的树干一根接一根相继倒下来，滚到山谷里。当加南达尔从悬崖上下来的时候，山上的雪松一颗也没有剩下了。最后，完成了这么多伟绩之后，这个专逮鲲鱼的渔夫终于赢得了埃斯黛雷尔的芳心，并且他还被加西地区的人民拥戴为执政官。哦，这就是加南达尔的故事。加南达尔这个名字无关紧要，在这首诗里，重要的是普罗旺斯，属于大海的普罗旺斯，属于高山的普罗旺斯。是普罗旺斯的历史，是它的风俗，是它的传说，是它的自然风光，是整个淳朴而自由的普罗旺斯民族，一个在它泯灭之前得到了自己伟大诗人的民族。而现在， 你们这些时髦人在这片土地上铺设了一条又一条铁路，架起无数根电线杆，还要在学校里取消普罗旺斯语。但是普罗旺斯将会在米海叶与加南达尔中长存不朽。
哦，诗谈得够多了。
密斯塔尔把稿本合上说，
该出去看看庆祝会了。
我们走出屋子，整个村落的人都到街上来了。一阵强劲的北风把天空清扫得一干二净，刚才被雨水冲刷过的红色屋顶在晴空映照下欢乐地闪耀着。我们到街上时，正赶上仪式行列往回走，这个行列奇长无比，足足过了一个钟头。其中有风貌苦修士、白衣苦修士、蓝衣苦修士、灰衣苦修士与蒙面女的宗教社团，在烛光与阳光的照耀下，在赞美诗、祈祷诗与使劲儿敲响的钟声伴奏下，游行队伍里那些绣着金花的玫瑰色旗帜、由四人扛着的一个个褪了色的木质大圣像、一个个手执花束的彩陶圣女像、装在白色丝柜里的耶稣受难像、以及行宗教仪式时专用的斗篷披肩、圣体供显台、绿绒华盖，所有这一切如波如潮，此起彼伏。宗教游行完毕，那些圣像一一被送回原来的教堂，我们就去看斗牛，接着又一一去看打麦场上表演的杂耍、摔跤、三级跳、掐猫、扔羊皮带等普罗旺斯节庆时的一整套游戏。我们回到梅亚拉村时，夜幕已经垂下，广场上人们在一个小咖啡店前燃起了熊熊的节庆之火。这天晚上，米斯塔尔正要在这咖啡店与他的朋友几多尔一聚，跳法兰多拉舞的队形已经站好，剪纸做成的灯笼照亮了广场各个角落，年轻人站好了位置。不一会儿，长鼓齐奏，围绕着那一堆节庆之火，狂热而喧闹的人群跳起舞来，他们将跳个通宵达旦。吃过晚餐，我们都感到很疲倦，再也不能出去逛了，就上楼到密斯塔尔的卧房。这是一间乡下人简朴的居室，放了两张大床，墙上没有糊壁纸，天花板上还露着横梁。4年前，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给米海叶的作者3000法郎奖金，米斯塔尔的母亲有了一个想法，他对儿子说，咱们把你的房间裱糊一下，再把天花板装修装修，怎么样？
哦，不用不用，
米斯塔尔回答说，
这笔钱是属于我们十人大家的，咱家自己不要去动用。
于是他的房间仍然是四壁光秃秃的，但是只要这笔钱还存在，总有一些人来敲米斯塔尔家的门，他们人人都发现这笔钱总是向他们敞开的。我把贾南达尔的稿本拿到卧室里来，我想在就寝之前让米斯塔尔再给我念一段。他选了关于淘气的一段，大意是这样的。不知是在何处的一次盛宴中，桌上摆了一套产自莫斯节的豪华彩陶餐具，每个盘碟的底部都用蓝釉绘制出一个普罗旺斯的故事，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这个地区的历史。应该特别注意，这些美丽的图画是以多么大的热情绘制出来的， 每个盘碟还配有一节诗。这些短诗都是朴实无华而又充满智慧的，就像希腊诗人泰克利特的妙作。米斯塔尔用优美的普罗旺斯语给我朗读，这种语言中拉丁成分有四分之三强，古时候是王妃贵妇们讲的语言，而今只有我们的牧人才听得懂了。我由衷地赞美米斯塔尔，我一想到他从废墟堆里发掘出自己的母语，并把它用于诗歌创作，我就似乎看到了一座波克斯王宫的古老宫殿，就像人们常在阿尔比尔山看到的那一种。屋顶没有了，台阶上的栏杆没有了，窗户上的玻璃也没有了，尖形穹隆上的三叶装饰已经破裂，门上的文章长满了青苔，母鸡在旧时的庭院中啄食，猪在长廊里那些精致的廊柱下打滚，骡子在长满了青草的祭坛上咀嚼，一群鸽子飞到大圣水缸前就饮，缸里满是雨天的积水。在此一片残垣断壁的衰颓景象之中，有三两家农户搭建起自家的窝棚，紧靠着破旧的宫殿。后来，终于有一天时来运转，这些农家中出了一个子弟，他对这一伟大的古迹情有独钟，见他如此衰败泯没，不禁愤然不平。抢救，抢救！他把牲畜从庭院里赶走，仙女们也前来按住他一臂之力。于是，他以一人之功重新修建起高大的楼梯，在墙上装上护壁板，给窗户安上玻璃，再筑起了塔楼，把御座大厅装饰得金碧辉煌。他使这座旧时宏伟的宫殿再焕光彩，可供任何教皇、任何皇后进驻。这座重新光大的宫殿就是普罗旺斯语，这个农家子弟就是米斯塔尔。